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第十号来函印证。办公室陆续收到了许多佛弟子的来信，请办公室印证回复。现则其必须需要明白的十封来函印证中的几十个问题给予回复。办公室的印证回复在第十封来函原文之后。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来函印证文。鉴于这次的来信内容繁杂，为便于大家阅读理解，不按来信先后日期，而是根据来信要求印证之件的相关原文，按其问题顺序列在下面，然后再紧接着来信原文的下面予以印证回复。来信原文：请恕我讲出发自内心的话，我是一个真诚学佛的佛弟子，你们一定看了我的揭发材料，知道我是一个受江湖骗子挟持蒙骗了好几年的可怜人。我给办公室已经写了好几封信，还附上了很多相关证据，请求来函印证。我相信办公室对这个江湖骗子妖人应该早就公开点名公布他的罪恶行为了。如果不把这个人公开点名揭露出来，他就照常在那里收皈依、传假法、讲邪说，蒙骗不知情的人，以种种名目行骗。可是等了这么久，还看不到办公室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我真想不通，为什么办公室对其他人的来函都做了回复，但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呢？请办公室要不要考虑一下，把我的问题先做一个回复。印证回复：首先，办公室必须要告诉所有行人，办公室的公告、说明、来函印证等都是从菩提心出发，利益大众，依佛法的修行和戒规，宣说正知正见的法理，所谈的只针对不合佛教戒规、邪知恶见、诈骗他人、破坏扰乱教法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位佛弟子提出，为什么办公室不回复公布他的来函？这里面有多重原因。比如有些来函所提问题比较尖锐，而且点名道姓，一旦办公室做了回答，必然严重伤及当事人。由于来函中所涉知识超越了我办公室以菩提心为根本学佛修行范畴的印证，再加上所涉及的人已经表态说决心改悔，要认真修行，也许此人会真的改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予任何一个愿意真心改恶向善和改邪归正的人一个机会。他们现在愿意忏悔改过自新，那就还不至于到公开点名的程度，除非此人无可救药了，必须予以点名开除。其二，来函实在太多，而且有些来函是相同的或类似的问题，这样办公室就选择其同类问题中有代表性的予以印证回复。其三，最重要的是，很多来函提出的问题，在南无羌佛的法音中，尤其是128条支见中，都有确定性的答案。所以办公室在公告中一再强调佛弟子要认真恭闻南无羌佛的法音，要以128条之见去映照一切行人，自有正邪答案，原因就在这里。还有人给办公室来信说，在办公室的文告中不应该出现问当事人这种事情。不错，办公室并不需要问，但众生蒙在其中，因此是为众人而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情况。佛陀了知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根本不需要问，但众生必须要知道，如《金刚经》，佛陀随时都在反问须菩提尊者，借缘而说法，是同工妙用。今后，任何行人，凡是所提及的问题超越佛教修行、戒律、知见的正邪与否、真假上师的分辨等，办公室都不再予以印证回复。请行人们在南无羌佛的法音和128条之见以及办公室的公告、来函印证中去求得正解。只有不在上述范围之内，而又必须只有办公室才能答复的，办公室才会公开印证来函。 至于人生宇宙了生托死的真谛，那么羌佛说法的法音和宝书中非常完整，在《戒心经说真谛宝典》中亦很清楚做了甚深无上的说法。最顶级的修行法在解脱大手印里，学好上述修持精要，付诸于行，自然就能受到大法的传授。来信原文：看了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来函印证第八号，说第三世多杰羌佛认可他的弟子中有邪师妖魔，那么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中的佛陀的弟子，那些登了照片的著名法王、尊者、活佛、法师，他们里面有邪师吗？既然有骗子、邪师、妖魔，又不知为什么不公开点出他们的名。如果公开点名，大家就不会上当了，这就真的维护到众生的利益了，不知为什么不公开点名呢？印证回复：全世界佛教界中什么人都有，有真正修行的，有假修行的，有正人，有邪人，有骗子，有妖孽，有圣者，有大德高僧。那么羌佛的弟子中也同样什么人都有，为什么南无羌佛明明知道有些人不是合格修行人，还要教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众生，能把坏人帮助成好人，这是佛陀要做的事之一，是一件好事。多杰羌佛第三世一书中印有照片的弟子们，至少现在已有一半存在着问题。在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把他们印上书的那个时候，当时的他们还不错，后来他们随着世法的渲染，不闻法音，不修心行，不做功课，贪心私欲慢慢增盛，邪见日益增长，有的乃至不守戒律，甚至有的借用南无羌佛的名义开始行骗，有的编造假佛法给弟子乱讲，有的入于邪恶见成了邪师，有的入魔。故南无羌佛让大家只能闻听他的法音，否则必然步入歧途，但有的弟子照常是高僧大德圣者。为防止行人上当受骗，所以办公室才再一再二再三要大家以128条之见去印证一切人，这样才能得出谁是好人，谁是邪见之师。至于为什么不公开点出谁好谁坏，因为鉴于公开点名不利于大众，原因是有的人并不是很坏，刚刚才开始变质，完全可以教化成好人乃至成圣。有的虽然邪见，但在某些方面做了佛事，也积极待人闻法，从法音中学习做人行善离恶。有的确实邪恶，但又发心忏悔了，改恶成善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一旦点了他们的名，那就等于把他们公开推下了深渊，那时再大的菩提心也救不了他们了，因为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复活的机会，我们救不了他们了，就失掉大悲菩提心了。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正是公开点了他们的名后，大家就会误认为只有点了名的是邪恶骗子或邪见之师，那些没有被点名的就会被误认为全都是好人圣者。其实没有点名的都在无常变化中，也许由好变坏，也许变得更好，所以才要大家以128条之见照妖镜去彻底辨别整个佛教里的每一个人，人人有份被鉴别之，如此则就会无有漏网之任何骗子邪恶之人。当然除非是恶魔已无药可救了，办公室才会公开点名予以开除。大家要特别注意，有的邪师在发现自己的恶行骗局败露时，会等不到被开除，就采取自己提前脱离的方式，企图逃掉自己的骗子邪恶本质。来信原文：我们学佛的人用八段锦、五禽戏、周天功教人锻炼身体，我认为这不是外道，对吗？印证回复：八段锦等锻炼方法的创始人不是释迦佛陀，他不属于佛门之内的法，自然是佛门之外的东西，不是外道，难道是佛教之内的法吗？你作为佛教徒，连什么是佛门正教外道都分不清楚，知识这么浮庸， 该问题就反映出你就相当于刚进幼儿园的程度，对佛教佛学可以说是连门都没有入，就人类学识中的基本常识语义你都不懂，你要多读书，尤其要看懂三藏。如此无知学识，假如此等之见出于做上师的口中，此人实在是一个佛教佛学的白痴，或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正如有人来函说做生意是与五蕴无关的，只要把戒心经说真谛能读懂一半的人，就知道说生意与五蕴无关的人有多无知了，他的佛学知识低到了极致，五蕴之地对他而言犹如对牛弹琴，听不懂。他就如幼儿园的小孩，妈妈给他一块糖，以高古论语对他说要去子之娇气而多悦，小孩听了就把包糖的纸去掉，把糖放在口中嚼。我听妈妈的话，把纸去掉，糖放在口中多嚼了。妈妈啼笑皆非说，要你去子之娇气而多悦，不是要你去掉糖纸多嚼。一个幼儿园程度的小孩，怎么可能理解得到专科学术大学博士以上的高古哲论呢？骗子邪师虽然如此白痴低烂，对佛教真谛一无所知，就犹如幼儿园小孩，但是相反，仅凭胡说乱编还能骗倒一批人，可见这批被骗倒的人是多么无知愚钝了。当然求学者更可怜，需施以善心帮助。其实行人们只要闻听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发行的正版法音，多看办公室的公告，不听邪师们的翻录篡改过的法音，就正确而不会受害了。来信原文：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活佛，他说他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在四川的唯一传人，第三世多杰羌佛已经决定派他接管雾中山的寺庙，他说的是真话假话？如果他说的是假话，我们拿钱支持他有罪吗？他说的是事实吗？印证回复：南无羌佛说，我是惭愧者，只是发愿实行为利众生义务服务而已，有什么资格设立法成传人？不要说我这样一个惭愧者，就是世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其法成传人又是谁呢？难道是迦叶尊者吗？真正学得最好、成就最高的是迦叶尊者吗？是尊者能有资格头顶在佛足下继承佛的法位吗？谁学得好，谁成就高，成了等觉菩萨，就是真正的法成传人。所有众生佛陀都要平等爱护救度，祖师们虽然立有传人，但他们的传人其实也是空洞的挂牌。翻开历史展阅，早已证明很多所谓的传人根本没有非传人的修行好、正量高、成就大，所以法成传人代表不了真正佛法修行正德正量的成就，真实的成就圣量并非法成传人代表得了的。因此不能听什么传人，而是必须以圣德证书见真假高低，以128条映照正邪。不错，雾中山的普观长老已圆寂，肉身不坏，他和仍然在世的106岁的果章长老确实都是南无羌佛的弟子，他们的方丈住持职务是中国政府安排在雾中山的，中国的所有寺庙都是中国政府管理的，庙上的方丈住持都是宗教局决定的，在中国弘法的活佛法师都是有宗教局发的职业证书。南无羌佛不属于中国政府的任何官员或职员，凭什么做安排？说这种话的人是打妄语，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应该有的言行。既然几十岁的人了，应该知道无常已尽，赶快惭愧修行吧。如果该活佛确实认为自己是高僧大德，应该向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申请考试，拿到圣德证书，那就比住持还住持。很简单，如果没有真正深通经藏，通达修行修法，绝对属于如来正教，而且具备佛门正知正见、正德正境， 十七个对你监考的法师和仁波切就不敢为成就者的实际道行发重誓担保，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人说假话发誓而遭到恶报堕地狱，更况必须十七个人都得发誓，一个不漏，这才是铁证钢坚的圣德证书，也才是真正的圣德。所以没有圣德证，说明不了是凡是圣。哪怕就算你的住持方丈梦实现了，也是一个冒牌货色假圣人。记住，修行学佛是以六度万行为主，以闻法音为指南，悟道以解脱大手印两大心髓为纲要实行，不是脱离六度，脱离两大心髓，而整天出神弄鬼，看烟雾、佛光、幻影、浮云色变、观梦照、收供养、骗色骗财，乃至不务正业修行，去搞加持医病等等等等，这是邪说巫医、神棍骗子，不是佛教行人。无论这位老活佛是谁，只要落入了128条中错误之见3条以上，邪恶见1条以上，此活佛就是犯戒之人或邪恶之师。来信原文：一位上师在2013年12月4日在第三世多杰羌佛在加州传禅修法的那一天，让我们不用去佛陀那边学法，而让我们必须去他那里陪他，说这才是真正相应的功德无量，还说是羌佛老人家也同意的，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真的吗？印证回复：凡阻挡行人学习佛陀传禅修法的任何上师，要弟子放弃学习南无羌佛的禅修法而去陪他，这不是功德无量，而是罪业无穷。若依从此邪师者，不赶快离开忏悔，必遭三途罪报乃至地狱之苦，该师是绝对的邪师妖人无疑。来信原文：请问进入一星日月轮是属于菩萨还是阿罗汉？印证回复：如果是经过十七个法师包括圣德等公众监考，十七个监考师为监考时的事实发下重誓担保而考上的一星日月轮圣德，一般来说是处于初果到四果阿罗汉之间，也有可能是菩萨。但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实，一万个法王尊者活佛法师中都难有一个一星日月轮的圣德，记住，这是万分之一的概念。来信原文：我们知道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最高的五星日月轮俱胜德佛陀，可是我们不了解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地藏王菩萨等这些菩萨们转世，他们分别应该是几星日月轮。有人说圣德证书星轮级别越多越高，放在弟子头上加持力就越大，这是真的吗？印证回复：南无羌佛说他是惭愧者，只是大家的义务服务员，不具备考圣德证书的档次，没有这本事，因此不是五星日月轮俱圣德，持有的是身口意尽力去为众生利益服务的言行惭愧证书。有关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所设立的圣德证书，是为了让佛教徒能简单清楚了解到菩萨、罗汉、圣者之间的地位差别，和凡夫的无能冒充性所立的一个比量鉴别。至于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转世的俱圣德，应该是五星日月轮，他们是古佛发愿退下来以菩萨的身份弘法立生的。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地藏王菩萨应该大致是四星到三星日月轮之间。圣德证书只是用来提供给大家鉴别一个上师的真假和程度级别的证据而已，无非是几张纸，并无任何加持作用。要靠自己真正修行，行菩提萨埵之事，利益大众，才会有加持力。当然，从真实的本质意义来说，圣德证书对寻师访道者是具有最大加持力的。为什么要强调把圣德证书挂在法台前让大家看呢？ 其实，把圣德正挂在法台前，公众让大家鉴别，这不是为了炫耀该圣德有什么样的地位，而恰恰相反的是让大家来审查鉴别这位挂圣者是真是假，取得证书的资料，以便向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咨询核实真假，是否该是有夸大或假证充圣人。如果是假圣德或是假的圣德证，该骗子邪师就不敢把证挂上法台。就算做了假证挂上法台骗得一时，一经事发马上暴露原形，骗子一个。所以对骗子邪师来说，只能拿认证书来支撑自己。如果他们空口说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转世或大菩萨转世，是巍巍大圣人，可就是拿不出大圣人的圣德证书时，自然就是假货色了，这样就防止了骗子邪师和伪假充圣之人冒充圣德。所以圣德证挂上法台是为了真正利益大众，防止大众误入歧途才这么做的，这是利众最好的法度，佛弟子寻找良师最大的加持。但是持圣德证书之圣德是经过37证调查核实后认为是事实才发的，就犹如天主教封圣是一样的办法，是经审核后才封的圣。更正规的是70证现场监考后，为被考上的圣德发下重誓，担保其成就正德圣量的真实道行发给的70证圣德证书，这是货真价实的圣德。但一般人都不愿申请去做70证的考试，因为没有 90% 以上的把握都会担心第二年考不过关，原因在于每年必须年审，以免该圣德犯戒推道。凡没有年审过关的圣德就已经属于退圣还凡之人了。为什么要实行圣德考试呢？因为世界上 90% 以上的都是假师骗子邪师，或根本不懂佛教佛学佛法，都冒称是高僧圣者，所以鉴别圣德证对行人来说医师很重要。除了三星日月轮以上的圣德不会退道，除此之外都得要以128条之鉴来观察印证持圣德证的上师和大德高僧上师以及普通之师和行人是否落入128条之鉴中。但是三星日月轮的大圣德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在公开弘法。来信原文，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鉴别出真正菩萨转世的圣人？是不是有名的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就是准确的转世圣人，或者经过神通力量来证明的就更准确了？印证回复：鉴别真正佛菩萨转世的圣人时，分为世法感官和佛法印证两种。世法感官，此人大公无私，处处利益他人，严持戒律，精进修行。如果属于大菩萨转世者，在感官上看到除了以上必备之外，另外还必须是显密具通，五明具足，可以一条一明的核实，必须超过专家的水准，否则就不属于五明，而是普通水平。一般知识佛法印证，如果该转世之人自居是圣人菩萨转世，既然该师敢于自居大德圣者转世，那该师就必须敢于申请为他自己举行白法明门黑观择觉法，来确定也让大家看到安心自己是属于罗汉菩萨普通人或骗子邪师。既然敢于自居菩萨大圣者称道在弟子面前，而反之又不敢于去申请修黑观择觉法给大家公开看，公开见证事实真相，只会以菩萨圣者地位处于人前吹嘘，则该师必然属于邪类或骗子。如果属于三星日月轮以上的大菩萨，黑观择觉法是不能确定的，必须要经先知预言当场择觉给大家看到是定了名性的某某菩萨，否则即非某大菩萨。 这一类是必须由被认定的人自己做出的先知预言来证明自己的菩萨身份，而不是主坛聚圣德做预言。该先知预言是由韦陀、独发姆、马哈嘎拉等大护法护坛，因此伪假菩萨、骗子、妖人、恶魔冒充不了菩萨。先知预言另外也作为阿罗汉转世的再来人预言，并且也作为定邪师或骗子、恶魔或自身具某种业障等实际情况的预言。这两类是由主坛聚圣德为被认定的人做的预言。凡属大菩萨转世者，三星日月轮以上的，除了先知预言定夺，任何神通亮境均不为定论标准。先知预言是由敢于宣称自己是大菩萨的当事人、公众当着高僧大德门，由被认定者自己做的预言。比如，这仅是比喻，如果有法王等敢于认为自己是某某大菩萨，就要公众预言几点几分有什么样的鸟飞过这个空中，共有几只。又比如说自己是什么大菩萨，由法师活佛门写下来该菩萨的名号，另外再写一些其他菩萨的名号，把这些菩萨名号编上号，然后再在相同数量的另外小纸上也编上号，由其他的法师或活佛将这些小纸打成团，然后再由自称大菩萨之人自己从看不到的金瓶中摸拿出一粒，必须符合自己报的菩萨名字，然后再打成团，接连共拿三次，都必须是这一粒，连续几次不能错。既然自己敢告诉世人，称自己是大菩萨、大圣者转世，那就应该必须公众自己来先知预言给大家看到，证明你是什么菩萨。南无羌佛说，不错，我的名字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但不是大菩萨，是一个惭愧者，与大家一样如法依教修行，没有比你们大家高一点，所以我没有具备做先知预言的本事证明自己是大菩萨，因此才只是一个惭愧为众生服务的服务员，发愿担当众生的一切黑夜罪障，把自己的一切功德全给众生。可是见证过佛陀的人都知道，南无羌佛是真正实无前德的显密圆通、五明彻底圆满、实实在在历史上的巨圣佛陀，他却如此把自己放在与行人一个位子上。羌佛还说，大菩萨的位子与我无关，我们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娑婆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至于任何人都不是佛陀，也不是大菩萨，凡是成为大菩萨的任何人都是骗人的。不信的话，你们查看菩萨的正量条件，他根本边都不沾，所以你们唯一要做的大事就跟我一样，做惭愧修行人，老老实实学佛修行。佛陀的说法让我们感动，至高真实伟大的真正佛陀竟然把自己放在众生的位子上。如果有人确实非要认为你自己是大圣者转世再来人，那你就应该公众先知预言来证明你的身份吧，否则你就是骗子无疑。凡要100%准确无误定出某位具名阿罗汉和具名的十地以下菩萨转世者，必须经白法名门黑观择觉法，公众才能准确择出。白法名门黑观择觉法详见释正慧法师所写《揭开真相》一书。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正量神通境定出的阿罗汉菩萨身份均不确切。至于对活佛的认证，可请日月轮大圣德修独雄金刚因果观照护法当众观看查找，一定认出某活佛转世，但定不准阿罗汉和菩萨的身份。关于由大法王、大喇嘛、大活佛用打卦、梦照、观壶、转糌粑丸、金瓶撤签认证的转世活佛，只能作为基本参考，准确性只在4%-5%的参数而已，是不能确定为转世真身的。目前世界上基本上都是这类不确切性的人为造成的认证活佛。 来信原文，有上师说，只有密宗才能成就为佛菩萨，显宗最多成为阿罗汉，不能成菩萨的，这是正确的吗？印证回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只要是翻译正确的，都是正法。南无羌佛同样亦复如是，佛陀的法没有哪一宗比哪一宗高。如果是今生就解脱成佛的法，密宗没有，显宗也没有，因为弥勒菩萨也没有成佛，而贤劫千佛的下一位佛陀才是弥勒佛。密宗有些人处处说他有即生成佛的法，结果这些宣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在临命终时个个都没有成佛，但是密宗、显宗都能修成菩萨圣量。关键不在于是哪一宗，而重点在于学到了真的佛法没有，是否如法成了菩提萨多的言行。只不过以前的西藏密宗对论学比较重视，采取了强硬的经辩制度来灌输，现在有一些寺庙也在实行，而显宗一般没有设专门的经辩。但是要成为罗汉或菩萨，除了经律论的深入，还必须修行学法，缺了修行学法是绝无可能。密宗过去有成就的菩萨罗汉，现在出现的骗子邪师比显宗还多，乃至著名大寺院的著名法王大活佛有可能都是骗子。当然显宗也有不少骗子邪师，尤其当今世界有很多社会人士根本不懂佛教、佛学、佛法，也混进佛教中当上了活佛，这简直就是妖人骗子的佛教时代。因此才有一句古话叫地狱门中僧道多。其实当今社会的活佛法师们基本上很多都是佛门外行，他们只能是一个基本佛学学生的程度，根本不够上师资格，只能学释迦佛陀经藏，听南无羌佛的法音，所以是带领大家闻法的人才称为闻法上师。闻法上师意为该师和大家一起是在学习，是必须要闻法的，是带领闻法的人称为闻法之师。他们虽然在收皈依，在为行人灌顶传法，真实性中他们不是灌顶传法之师，乃至有一些具有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名头的灌顶人物，实际上其本质正量也只是一个闻法之师而已。大家特别注意，南无羌佛说密宗不能说比显宗高，显宗也不能说比密宗高，要看谁的法学的正，谁的行修得好，谁是真正大菩萨行为，符合释迦牟尼佛教戒，又深通般若，长有正法，那才是真正的高。来信原文，根据办公室公告，第三世多劫羌佛不接见跟随邪师骗子而不离开的那些人，这是为什么？印证回复，凡是邪恶之人骗子，都是坑害他人，贪污他人利益为目的，他们都落入128条之见而不改悔，还会继续帮助邪师为乱众生慧命的这类人，他们不去了解他的上师的身份是大德还是凡夫。如果该师持有圣德证，所持证件是真是假，是什么星轮、几星轮，那37证或70证签发的，什么时候发的，在拜见南无羌佛之前，会有出家的比丘或比丘尼向你询问，如果你答不出来，说明你这个人对你自己不负责任，你的态度是跟了邪师、跟了骗子都不在乎，自己甘心上当受骗，没有自救之菩提心，自己都不慈悲自己，谈不上利益他人。另外，没有提前预约安排的，也不予接见。再者，发现是三种人之一，没有及时脱离，过一段时间才脱离的，南无羌佛也不会接见。因为这种人善恶不分，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助恶灭善，善根存在着严重问题，且聚缘不善。那么羌佛说，见了他也学不成法，莫如不见，就好好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心念佛吧。来信原文， 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仁波切，这些认证是第三世多杰羌佛认可的吗？印证回复，所有的仁波切都不是南无羌佛认可的转世者，因此南无羌佛才没有为这些仁波切写过认证来确定谁是谁的转世活佛。换言之，南无羌佛来到世界上，目前为止没有写过一份认证书。至于活佛也好，法师也好，他们是不是真正修行，不能看认证的身份，而是要以128条之见印证对照他们是否合格，是否已经落入错误之见和邪恶见，就会分出真假身份。来信原文，仁波切是不是比法师高两个档次？印证回复，就算是密宗真正活佛转世的仁波切，或某位知名法王尊者转世的仁波切，也不能说比显宗的法师档次高。档次的高低不能从活佛或法师的身份或方丈主持的名头来定的，而是要看是否真正利益大众，是否符合佛陀教法。况且西藏打着法王尊者活佛旗号，手持认证书的人一大堆，其中很多骗子都声称长有大法传承，而显宗成就的大德也不少，所以谁高谁低不是密宗活佛和显宗法师本有的身份所确定的，而是要以正规佛教真正如法守戒修行学佛就高，不如法修行背离者就低。来信原文，我们是修行学佛行善的弟子们，我们相信因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被一个假修行的所谓的有名的上师骗了几年，我们受到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经济上。这个人净说假话，还教我们说假话，他随时借用南无羌佛的名义来骗大家，说南无羌佛给他带信来了，打电话给他了等等。结果在去年底通过办公室公告，我们才知道他连南无羌佛的电话号码都没有。他确实拿了我们的钱，还敢发誓说没有拿过一分钱。另一个问题，有一位上师说南无羌佛支持他办四书五经学院，而且让大家出钱，逼得很多人生活压力很大，还要想办法拿钱出来。这上师集了非常多的资金，这些钱在一个姓陈的人那里，姓陈的一直在协助他干这件事。这些钱是不是他们一伙已经私分了，尚不清楚。我们请求告诉我们，办四书五经学院是我们佛教徒的正业吗？印证回复，办公室早已公布了相关问题，今天再次提出，无论什么人说南无羌佛给他打电话或带信去做什么，你们都应该马上与办公室联络核实是否有此事，去的是什么人，去做什么。如果没有跟办公室联络取得真实情况，只听他人说了就相信，你们有可能就上当了。至于你们集资办四书五经学院，逼得很多人造成生活压力，这实在是与佛教修行背道而驰的。如果是修行人，只能为他人解除压力，不可以给人带来压力。南无羌佛不清楚这之间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因为没有参与过这件事。你们要非常清楚，佛陀的法务是做佛教的事，而且所做的事是为大家带来快乐，带着福益，不是施加压力。凡是对他人不利的事是绝不会做的。来信原文，还曾经有上师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在密宗坛城里面发了誓忠诚于他的，如果反悔就必然会遭到发誓的恶报。但是如果这个上师是骗子或者邪师，我们对他不忠诚了也会恶报吗？发誓违犯了要报应，但又不能继续跟着邪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印证回复，在佛菩萨面前发下了利益大众的誓愿，应该履行。但相反，如果是为自私、嗔恨、贪夺、伤害行人众生利益而发的誓，无论该誓愿是在什么地方发的，向谁发的，是绝对不能履行的。不但不要还愿，而且必须彻底忏悔诸恶毁善的罪。 特别是对骗子挟持发下的誓，应该马上取消。对邪恶不忠，恰恰就是离恶向善，不但无黑夜，而且是功德的。但有人却心有余悸，怕所发誓言报应。为了安全放心，若有人发下对邪恶所守之誓言，心有挂碍，此时可依观音菩萨灭誓法消除所发之誓愿。在观音菩萨供像前，先念六字大明咒108遍以上，即可通明说：我之前所发的某某某誓愿，是在佛堂、寺庙，或骗子、邪师，或某某师兄姐面前发下的。由于我所发誓愿是诸恶言行，或该邪恶之师不是真正修行人，或者是已经退圣还凡的邪见之人了，此人所做之事不利于众生。我现在已经明白，我不愿助邪灭善，敬请南无观世音菩萨把我的非正见誓愿消除，化为无明而空寂。此时念诵嗡阿哄三遍，然后念满愿咒七遍，这时之前所发下的誓愿就没有种子了，就消除的无影无踪了。修了这个法以后，不但不会恶报，而且会结改罪成善之果。但要注意的是，对利益众生的事，对行善离恶的事，对弘扬正规佛法的事，发下的誓愿是必须要履行的，不可以消除。如果把善愿消除，相反就步入恶业了，这就成罪人了。因此必须是针对邪恶之事、邪恶之人或伤害大众利益所发的誓愿，才能修法消除。